好，我们在分享经文之前，先来再做一次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到喂养，得到饱足。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心里，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也不只是明白，也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实践你的教导。主，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讲到绵羊和山羊。我不晓得你是绵羊还是山羊，还是说是绵羊跟山羊的混合体，是喜羊羊。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一个的比喻哈，他用山羊和绵羊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有关天国的道理。那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天国呢？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他讲啊，这个约翰卫斯理，他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当你到了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三件事情让你非常的惊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以为应该在那里的，你找不到。就是你以为这个人一定在天堂呢，可是呢，你看不到这个人。第二，你以为不会去的，他居然在那里。你认为那个人一定不会上天堂了，结果你在天堂里遇到他。第三件事情就是呢，他说的，你找不到我们卫理公会的会友。这个是非常的，他是卫理公会的那个创办者哈。他说你找不到我们卫理公会的会友。其实他后面还有一段话呢，他说，因为我们真正要进入天国，不是要靠任何的这些的宗教或者是任何的仪式，乃是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进入。当然在后来这个 C.S. Lewis 他也引用约翰卫斯理的话，他说，当我们上到天堂的时候呢，将会发现三件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事情。第一呢，也是他这样讲，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许多我们认为有资格升入天堂的人呢，我们认为没有资格升入天堂的人呢，他们居然位列在那些圣人当中哈。我们以为他们没有资格进入天堂的，可是呢，他们却在圣人的行列里面。第二呢，我们也会非常惊讶的发现，很多人我们明明以为呢，他们应该会在天堂享永福的人呢，我们找不到他的踪影。而第三件令他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他发现他自己竟然在天堂里面。我不知道当有一天我们在天堂里面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惊讶啊？我不晓得你惊讶的事情还有什么。这段的经文其实是承接24章、25章耶稣所讲的这些的内容，其实都是有关耶稣的再临将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讲了很多的预兆，讲了一些的景象，所以是很长的一篇的讲章，连续讲了很多的比喻。如果你看前文，你就会发现他前面还讲了10个童女的比喻，也讲了暗财受托的比喻，然后再讲这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那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天国？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得救呢？哪些的人才是真正的信徒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怎么来讲的。经文的31节到33节哈，这么讲：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这个是一个审判的时刻，很明显哦，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了，然后要把山羊跟绵羊要区分开来。那有的人就会说，哎呀，好像旧约里面的神呢比较严厉哈，他常常要说审判的内容，常常要审判人，常常要惩罚人。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看到神很多的惩罚和审判，那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就会看到说好像神是一位非常慈爱的神，好像他比较少讲这个审判，讲慈爱比较多。其实事实上，不管是旧约的神还是新约的神哈，其实是同一位神的，但是他们都讲什么呢？都讲审判， 也讲慈爱。你看到旧约里面所描述的神好像比较着重审判，其实呢，如果你看那个约拿书，他也是蛮有慈爱的一位神啊。约拿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个耶和华神，他要差遣他的先知到尼尼微城里面去传福音，让那些人要悔改，他的心肠是蛮有怜悯的。那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位慈爱的神，他还有审判的一面。耶稣常常警告那些不悔改的人，也警告法利赛人，也警告那些的文士，也是蛮严厉的，讲到他们将来要面临很大的审判。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这个施浸约翰他就讲，他说看到很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也来受浸，然后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也就是说在那里已经有这个审判的信息，这个将来的愤怒就是代表永恒的审判，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非常严厉的这个审判。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这个是非常的严厉的。所以当我们再读到后面启示录的时候，讲到那个末日审判的那个景象，那就更加的恐怖哈。那在今天里面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讲到这位的人子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这个的审判，要把绵羊跟山羊来区分开来。那我们就会要问，那究竟什么是绵羊，什么是山羊，绵羊跟山羊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当时没有分开，后来又要把它分开来。有人看过山羊跟绵羊吗？有没有？有。其实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去区分。我昨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些的图片，我就特意去搜那个绵羊跟山羊是什么模样的。但绵羊呢就会当然比较多毛，然后呢会好像那个脚没有那么长，然后有一点点那个脚哈。但是山羊呢它会有比较长的这个须，然后呢脚比较长出来的，那还是比较明显的不一样的。因为你看那个图片，那它们的性情有什么样不同呢？那我们大概都知道绵羊会比较温顺一点，山羊它的那个性情会比较刚烈一点，比较冲一点，不太好，是不太听话了。但是我后来又查一些资料，发现原来那个山羊跟绵羊它们那个御寒的能力不一样。绵羊因为它可能有那个毛比较长一点，它御寒的能力比较强一点，所以呢它晚上不会怕冷的。但是山羊不一样，它晚上会冷，所以呢那个牧羊人呢就要在晚上的时候要把绵羊跟山羊来分开，不然的话那个山羊就会冷到。所以白天就无所谓了，他们可以一起的来放羊，一起的来牧羊，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把他们分开。那在这里耶稣用这个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就是来区分一些真正跟从他的人，还有一些呢是不是真正跟从的，就是假的信徒，没有得到永生的这些的人啊，最后就会把它区分出来。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一点，就是说今天坐在教会里面的，今天去教会的，也会有山羊，也会有绵羊，那也会有真的信徒，也会有假的信徒。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你就已经得救了，不是这样的，也会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也会有得救的人，也会有以为自己得救了实际上没有得救的人，也会有担心自己还没有得救实际上已经得救的人。那怎么样才会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进入天国这个把握呢？在这里其实耶稣用分别山羊跟绵羊讲了一个审判的标准，这个标准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最后真正进入天国。这个标准跟我们世上的标准是有点不同的，而且是非常特别的，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来看他的审判的法则是怎样的，跟这个世界上的标准有什么样的不同。第34节这里讲到说，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享受啊，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们这里讲到是王，这个王就是指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你看到马太他特别强调基督君王的这个的身份。现在这个天国的君王呢，要施行永恒的审判。那这段经文呢，好像比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误解什么呢？就是以为我们进入天国是靠什么？是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的行善，我们做一些的好事才能够进去。其实呢，接下来35节、36节，他们所描述的是一个，这是善行哈，只是一个结果。比如说你看到有人饿了，你给他吃；看到有人渴了，你给水给他喝；看到有人赤身露体，你给衣服给他穿。这些所描述的善行呢，其实只是一个结果，就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一个蒙神赐福的人，他一定会有的表现。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蒙神拣选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你一定会有这些爱的表现，这些善的行为，就包括比如说你看到人饿了你会给他吃，看到人渴了会给他喝，看到人在监牢里面你会给他，你会去探望他，看到人病了也会去看望他等等，这些的善行都是很自然的会产生出来的。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些的善行，我们可以用标志，标志这个词。你看到这些善行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已经有得救了，已经是信主的，他才会有这些的标志，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17到19节里面这么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生命的状态会有自然的果子会流露出来。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一定会有什么样让人看见啊？一定会有好的行为，一定会有善行让人看得见。那反过来呢？如果没有呢？我不敢说你不得救，不过呢肯定是不正常。因为你如果真的重生得救了，你一定会很自然的就会有这些善行，一定会有看得出来的。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很怀疑你的生命有没有被重生，有没有被改变。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有的人说我们要有信心就可以了，那真正有信心他一定有怎么样，一定会伴随有行为出来。所以我们当看到行为的时候就可以判定他有没有信心，因为信心看得见看不见，信心看不见嘛，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啊，那我凭什么知道呢？就是凭你外在的看得见的这个行为就可以断定你有没有信心。那在这里也类似，就是当我们看一个人外在的表现，看这些的果子的时候，就可以断定他是好树还是坏树，是有得救的还是没有得救的。所以呢，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称义，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得救，那是因为他们是得救的，所以才产生这些好的行为。所以王的审判的这个的标准是根据他们的行为，那是因为这些的行为是蒙神拣选的一个标志。所以很多的经文呢都表明得救的标志是一样的，都会有好的行为哈，也就是所谓的义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表明了义行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呢，就是爱，就是那种无私的爱。你留意35节到36节，这里提到的有六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饥饿方面的，第二呢就是饥渴，第三是做客旅，然后呢是赤身露体，然后是生病，然后是坐牢。 这些的需要都是很基本的一些的需要。王说，如果你满足了我的这些方面的需要呢，你就是在服侍我，你做了，你就是在服侍我。所以天国是属于什么人呢？是属于那些为基督而做的人。天国是为那些像基督如此行的人来预备的。那在当时的处境里面，我们看到有这几方面的需要，刚才列举的六方面，大概可能除了这六方面以外呢，还有别的，这里没有列举出来的。今天在我们面对的处境里面，也许比这六方面还有更多的其他的需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来看当耶稣提出这些的要求，提出这个审判的法则的时候，义人他们是怎么反应的。在37节到39节，我们可以来看哈。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你会发现这个回应很奇怪啊，他们自己做了难道真的不知道吗？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然后你自己都忘了？你帮过一些人，哎，也有的哦，真的有忘了。这些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是忘了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哈。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他们觉得从来没有坐过在主的身上，也许他们有坐过在别的人身上，不一定是他们忘了，但是他们有也许有坐过在其他人身上，但是他们有一点很肯定，就是一定没有坐在谁身上，他们一定没有坐在基督身上嘛，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反应。他们觉得很稀奇哈，当主说诶，我渴了我饿的时候，你们都有给我吃有我给我喝啊，我赤身露体的时候有给我穿，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样坐在主的身上，也许有坐在别人身上哈。那当他们这么惊讶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已经在服侍主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仍然是这么去做了，因为这个是发自于内心的，而且是很自然，他们重生得救以后的一个自然的行动哈，就是一定会有的行为，不是别人强求他这么做的，他在得救以后，他在重生以后一定会行出来的一个善行，很自然的。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了其实就是在服侍主了。好，所以他们非常的谦卑，他们没有说哦，对啊，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给你吃了给你穿了，他们没有这么讲。在这里耶稣说，耶稣给他们解释，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耶稣怎么解释呢？他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好了，我们留意哈，这里讲到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弟兄最小的那一位，那究竟是谁啊？哪一个是最小的？是你吗？是我吗？还是其他的人？耶稣有没有提过哪些的人才是最小的？似乎没有明讲哦，没有特定的讲是谁。那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就是哪些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对这个人的描述，他说是我弟兄中哦，就是他的弟兄，那意思就是说不是外面的人哦，基本上就是在信主的团体里面的，都是信徒的群体里面的人，对不对？所以他称为我的弟兄。 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12:46-50里面，他曾经讲过，当时有人来告诉耶稣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来找你了哈，你还记得这个场景吗？然后他怎么讲呢？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就伸手指着那些的门徒说，看呐、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然后他还讲，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啊，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耶稣所指的这个弟兄是指什么人呢、啊？就是指那些跟从他的人，就是遵行他道的人，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属灵的这个群体，而不是讲那些外邦人哈。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信主的这些人。好了，那这群人里面最小的那个是谁？是不是我们的海生吗？也不是啊，他不是年纪最小的，不是讲年纪最小的，也不是不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不是跟年纪也没有关系，跟你信主的长短也没有关系，跟你服侍的岗位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他基本上就是讲一个最不起眼的人，可能你平常没有太关注的人，在你们当中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你平常的人没有很多去关注他的人，最小的那一个，只要你把一杯凉水给他，你就是给了主哈，你服侍他就是给了主。所以你还留意在上面，其实有很多处的经文都讲到说，哎，这个小子哈，在经文里面讲，你服侍这个小子，或者说你绊倒这个小子，你就有祸了。他很重视这个天国里面的这个小子。这个小的兄弟，他很重视那个最不起眼的那一位。为什么要注重这个最不起眼的那一位呢？他为什么不说，哎呀，你给牧师倒一杯水就是服侍我了？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因为在主里面没有分这个高低和大小，我们没有这个阶级的这个的观念。当我们留意到我们当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位的时候，你就很自然你会留意到每一位的这个的需要。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哈。如果连那个最不起眼的那一位你都可以留意得到的话，我想其他的人你不会去忽略，你都能够去观察到，你都能够去留意到他们的需要，因为那个最不起眼的你都看到了，最不引你注目的那位你都留意到了，那何况其他的人，你应该更清楚他们的需要，更清楚他们在哪里有缺乏。所以在这里耶稣特别提到说，你要关注那个弟兄当中最小的那个，你坐在他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不太引人注目的人，或者说平常比较安静的，或者说他不是很活跃在我们当中的人，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我们就没有去关注他们的需要，我们就忽略了他的生活上面或者是在他的信仰上面的一些的需要。我们比较容易关注哪些人呢？就是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比较活跃的比较出众的，或者是比较出色的人，比较热心服侍的人，我们可能会常常关注这些人多一点，可能会少一点去留意我们当中比较少说话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无论这位的弟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你服侍了他呢，就等于服侍了主。那个服侍的行动呢，就是审判的一个标准，因为它表明了一个人对耶稣的态度。那我们对主的态度通过什么反映出来呢？就是通过我们对耶稣的这个弟兄的态度反映出来。我们是透过对耶稣的这些门徒的态度上面反映出来。 好了，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当然，在大的教会里面，我们有普通话的这个团契，普通话的崇拜也相对小一点，我们的关系会比较紧密一点。可是我想，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人，我们未必是比较熟悉的，我们未必你记得他的名字的，未必你跟他讲过话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多多的留意在我们身边这些的弟兄姐妹，你多一点留意他的需要，多一点跟他沟通，多一点问他，哎，天气冷了，衣服够吗？你多一点留意他的需要，来给他一点的问候和帮助。那我们来看，在不信者看来，就是在那些没有坐在耶稣身上的人看来，他们的反应又如何？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讲，我们来看41节以后的经文，42节，41节开始，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第46节讲，那些义人呢要往永生里去。那为什么呢？很无辜哈。那你想想，这些人他们有没有做呢？这些觉得很无辜的人，他们究竟有没有做呢？第42、43节耶稣讲，你们没有坐在我的身上。然后他们很奇怪，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者见你渴了，我们没有这么做呢？意思是什么呢？就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主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换句话说，他们其实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人有这样的需要。这个就是他们的托词，就是说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人有这个需要啊，所以我才没有做。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很渴啊，他要向我拿水喝的，所以我就没有做。或者我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他赤身露体，所以我就当然就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没有看到嘛，我没有接触到，或者说我根本不知道有人有这个需要，不知道我当然没有做了。所以他们觉得很无辜啊。弟兄姐妹，耶稣的那个审判的目的不是说你有做了什么，而是呢你没有做了什么。有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做了，对这些人来讲，他们就是没有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没有看到他们的弟兄的需要，没有去满足他们，没有去帮助他们。他们对弟兄的需要视而不见，或者呢有可能他们选择呢是坐在那些比较大的弟兄身上，也没有坐在那些比较小的弟兄身上。那这个我们可能常常会有遇见，在一个教会里面也许你会关心那些比较我们说有名望的人，或者说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不会说比较关心那些有钱的人的弟兄姐妹的孩子啊，关心他们的学习，而没有问一下那些比较贫困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怎么样啊？我们有没有去探访那些有需要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有没有去关心他们的学习怎么样啊？有没有去在病患里面去探望他们？还是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哦，那我们才去关心他们，或者说他奉献的比较多的，我们才去关心他们？那在这里耶稣责备这些的恶人，说他们没有去坐在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他没有这么做的时候，就是没有去服侍主，没有坐在主的身上。那在这里呢，耶稣其实对他们有一个审判了，这个审判是非常的严厉的，就是将来他们要往这个地狱的永火里面去，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今天在 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反思，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有不同的需要，有家庭方面的，有心灵方面的，有他们的孩子的需要，有的生病的，有的在病患里面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去探望的，有的因为各种的原因他们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困难的，我们都没有去关注他们，这些我们都需要去反思的。我自己最近也在反思，在服事里面是不是我们忽略了很多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没有去关注他们，我们没有去留意他们平常在生活里面的需要，包括他们找工作啊，他们找房子，他们孩子要上学，他们生病的时候有没有人去帮他们找医生啊，有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家庭里面的压力啊，他们父母的跟父母的关系啊等等，这些我们可能都很少去关注，只是他们来教会然后我们跟他们问候一下然后就回去。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在教会之间也是这样，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属灵的群体，不只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一个整体，那我们跟不是的教会呢也应该是属于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也是在一体的。那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受患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关注呢？在特别跟我们离得很近的哈，比如说在中国，我们在内地很多的地方，也许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不同的压力哈，他们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去关注他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当我们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有没有伸出援手，甚至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具体的行动去帮助他们？这个样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那最近有一件的事情，就是那个有两位很年轻的宣教士，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好像是被那个 IS 杀掉了。然后他们在刚开始这个事情在内地报道出来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对这个事情都比较冷漠，反而且甚至是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批评的。他们首先没有去关心这两个被杀的年轻的宣教士他们的那个需要，还有他们家庭的那个需要而是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的批评或者是比较冷漠的一些的态度。那在这里我在想，既然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体的话，我们是属于神国里面的这子民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去关注他们，应该要给他们很多的祷告，或者甚至我们力所能及的这些的支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了，也许我们都没有去做。不要说这么远的或者我们弟兄姐妹不认识的，就算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有不少的宣教士，我们也有很多的在外地传道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有没有了解他们的这个需要？有没有说去吃他们？有没有说在背后为他们去祷告？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宣教士的，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常常也有代祷信发给我们，我们也应该常常的纪念他们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很平安的来敬拜神，可是在很多的地方他们还不能够，还需要我们去关心他们的需要。那对我自己来讲，我刚刚结婚，我也收到很多的祝福。那其中有一个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有一位的弟兄，他也刚刚结婚不久不是在香港的，他是在内地的，他是我以前有牧养过的一位弟兄呢，他也是刚刚结婚不久，他我知道他的那个经济的状况是非常的紧迫的，然后呢他也是刚刚生了小孩，也是经济上面就更紧迫了。那我居然没想到他给我有那个结婚的一个祝福，哇，他是有奉献金钱的，但那个是很少，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个的必要，因为我觉得按照他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他 不应该这样子哈，因为我觉得这个钱留给他自己去做，还自己来生活还好。但是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少，但是问题是那个的情谊是非常的重，就是说，这个的弟兄他把他自己的一个生活必须的所需的一个费用呢，他愿意这样子来祝福另外的一个弟兄。那我觉得虽然我不是需要这个，但是我是非常的感激哈，因为我看到他身上是有那种的啊。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其实你比我更需要。然后他说因为他在他结婚的时候，他收到了非常多弟兄姐妹对他的祝福，他说他一定要把这个祝福要传递，所以他说神给他特别的感动，一定要这么做。哇，对我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这样的一位弟兄，他是真的会考虑其他人的一个需要，他看到他是关注其他的人，他也希望把这个的祝福去传递出去。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把这样的祝福不断的去传递的话，我们当中是非常的有爱的。别人祝福你，你祝福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再祝福其他的人，这个祝福就不断的在我们当中来流传，不断的去传递。我以前有讲过一个宣教士的一个例子，我今天也想继续的再讲一次。这个也是不断的激励我的人生的。他当时呢在香港宣教，他是美国的宣教士。我当时只是一个神学生，他在香港读书读神学。他有一次约我出来，然后聊天，然后也鼓励我，为我祷告。最后临走的时候，他塞给我300块钱的这个港币的奉献。那我当时很惊讶，因为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当时其实也要接受别人对他的奉献的。但是我知道，其实300块钱在香港其实根本很少了，真的是很少。我们可能吃两顿饭，可能就花掉。但是不是那个钱多钱少的问题，我是说，那个钱对我来讲非常的重大，那个的意义，因为他是一个宣教士，他自己本身要接受别人的奉献才能够生活的。可是他愿意眷顾一个还在读神学的一个小子的需要，他把这个需要他能够按照他的感动去满足，对我的人生是非常大的一个的激励。我说这300块钱的大爱是感动我一生的，所以我常常要说这样的一个见证。他给我的人生很大的激励，就是他眷顾这弟兄里面最小的那个。我当时真的很小，很不起眼的一个神学生而已哈，也没有谁知道哈。他很远，他的脚也不好，然后他坐船去到常州，还要上山呢，不容易。我们神学院在山顶啊。他要走上去非常的艰难，但是他真的上来看望我，给我鼓励，非常感谢他。那今天我在想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其实也是这样子哈，他自己降卑成为我们当中最卑微的那一位，成为最卑微的小子，就是我们的最尊贵的主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来到人间，成为最卑微的小子，成为我们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他却降卑来到人间。他是天国的君王，却降生在马槽里面，而且他被人厌弃，他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去羡慕他，而且他还要经历很多的痛苦，常经忧患，被人藐视，他也要进食40昼夜，尝试饥饿的痛苦。没有水喝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他真的成为我们当中最小的最卑微的那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的缘故。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够有这样的福分，坐在这里，我们能够 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他所祝福的那一位。我们本来是卑微的人，我们卑微如尘土，可是呢，今天我们蒙神很大的怜悯，我们成为了他的王子。你看到这个颠倒吗？本来是王，他成为最卑微的，我们本来是最卑微的，因为他成为最卑微的那一位，我们能够被高举，成为他的宝贝，能够在天上跟他一起坐席，能够享受天国的筵席。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这样子，我们可以实践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这个教导，对我们的爱。他说在我们当中，我们若彼此相爱，别人就看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如果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本身都没有这个爱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去影响其他的人。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爱的见证的话，我们也很怀疑我们是否已经重生得救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给我们来提醒，你成为我们当中最卑微的那一位，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以致我们能够从尘土当中被你来高举。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肠，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你的爱，能够去关心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需要，能够去活出生命的见证。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爱的能力，求你这样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实践你的教导。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说别人就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谢谢你，愿我们都能够坐在我们当中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因为这样就是坐在你身上。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